今天还是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三章。我想我们这聚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进度是一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哪里就可以跟着上圣经的进度。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承认，在这个礼拜中间我读圣经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我该读的我们每周的每个礼拜读经的进度我就赶不上了。我想弟兄姊妹们也许你们比我好一点应该会赶上啊，待会我们再检查一下看看多少弟兄姊妹们赶上进度了。不过讲到的次序呢，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三章，今天我要读13节到17节，一共只有几节，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好吧。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段圣经我想只要读新约的人一定会记住，而且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个朋友，我在20多年前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读书，我们住在一个trailer， 就是 mobile home 啊，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什么是 mobile home， 就是在这里面他们有个很大的围墙，里面停了一部部车子可以住人的啊，那个比较低级的住宅区啊。那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就住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一个朋友来就跟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传福音给他。当天晚上这位姓陈的朋友就信主了，他的名字叫陈兆宏啊，我不晓得他现在在哪里。他信主以后他说，哎呀，信耶稣真是这样重要。他回去当天晚上就读圣经，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得很快，马太福音读完刚读到第三章就看见耶稣受洗，他心里很受感动。他读把整个马太福音读完了，我想他晚上大概很晚才睡。在读马可福音又看见耶稣受洗，他又一次被提醒。大家知道耶稣受洗的故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录的，所以你读如果四本福音读完你会读到四次。他因为一读一读读的心里很受催促，他就想半夜了哈，已经半夜，他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就晚上起来自己把 shower 把那个浴池打开冲水，他就进去冲了一下。第二天我见到他说周东培，我昨天晚上受洗了。我说你怎么受洗的？你看像我的外婆要受洗，昨天在众人的面前就受洗了，公开的受洗。那我这个朋友他晚上偷偷摸摸受洗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受洗？谁给你受洗的？他说我自己受洗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自己受洗的。所以这里当然我们讲到受浸的意义，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受洗不是自己受洗的。一件事情你不能自己做的，钉十字架你不能自己钉的。你钉钉看，你说你把我不怕痛吧，我也不用上麻药把脚上钉了，现在我还可以把另外左手钉了，右手怎么办呢？所以你这样挂十字架不可能自己钉十字架，十字架一定是人家把你钉上去了。刚才我们说十字架不能重于主的恩典，我们遇见的难处都不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所以环境变成神的两只手把我们钉在那里，动也不能动，十字架不能自己钉，受浸也不能自己受，没有说在浸池里面自己钻下去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意义，因为它的意义不同。当然照着事实来说可以自己去浸一下，不过那个叫游泳不叫受浸。那么为什么我说受浸的事情这么重要？圣经里面前面告诉我们说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浸，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们的故事，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但是特别把耶稣受浸的事情详详细细的放在这里啊。你说没有几句话嘛，是，但是所有重要的资料都在这里了。耶稣是圣经里面记载受浸最详细的一位，这也当然因为他的受浸可能最重要。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受浸的问题。当然这里提到一件事情，约翰这里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到了约旦河边，要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里就很有文章了，为什么约翰要拦阻耶稣受洗？你看这个约翰好奇怪，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来受洗，约翰把他们骂了一顿，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谁逃避你们逃避，谁指导你们，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些人来受洗，约翰应该欢欢喜喜，哦，又几个人受洗，好极了。不，他说毒蛇的种类，因为他所在乎的是他们到底能不能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你看这里耶稣要来受洗，他又拦住他。我不知道约翰跟谁受洗，谁有资格做约翰的洗，也许越普通的人可以，不能做太坏的人，也不能做太好的人，这样可以做约翰的洗。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约翰讲的话有他的道理。在这里受洗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师徒的问题，师父跟徒弟，他有一个承先启后的关系。所以这里当他们受浸，旧约里面讲就归入了摩西。当他们从红海里面经过，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了埃及，经过旷野的道路，经过红海到达旷野的道路，在受经过红海的时候，圣经里就告诉他们说，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受浸归了摩西，他们都服从摩西的带领，都服从摩西的命令，理当如此。事实上他们不是这样，常常背叛，但是就着理论上来讲，他们应当专心的接受摩西的带领，而摩西的带领事实上是表明神在他的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在他们中间，所以受浸变成归入了摩西。在约翰施浸的时候，他们也说这是约翰的门徒。怎么知道约翰的门徒？因为约翰的门徒就是受了他的浸的人。怎么样的人做了约翰的门徒呢？因为听见约翰讲的道，他们心里面折服。约翰在那里宣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听见约翰的话就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从从前那个方向里面转过来，从前是向着罪恶的世界去的，现在转过来向着神的圣洁。从前是心向着虚荣的事情，向着世界去的，今天我们追求神的真理。从前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现在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人生的方向改变了，人生的道路改变了。从前我的思想里没有神，现在神变成我一切思想的中心。从前我的生活只顾到自己，不顾到别人，现在我常常想怎么样让神的荣耀从我身上彰显出来。这一个都算在悔改的意义里面，因为是一个方向的转变，不是我们从前讲的哦，好像从前洗心革面，现在来做好人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事实上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圣灵的能力的话，我们不可能改变。圣经上也说，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吗？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吗？古时人是什么人？古时人是黑人。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吗？不可能。但是神的恩典叫我们的生命改变，从里面改到外面，所以我们的表现不同。这是悔改的意义。耶稣基督来受洗，若是约翰糊里糊涂的就让他来受洗，我们必定称耶稣做约翰的门徒了。约翰讲的道从神来的，但是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前面刚刚说过，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指着那位在他后面要来的，能力比他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解鞋带是多卑微的事情啊！解鞋带为什么？主人回家以后，奴仆替他解了鞋带，他可以把鞋子脱了，可以休息，可以回家休息了。所以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怎么你反到这里来上我这里来受我的洗呢？约翰的意思是说，我能够传叫人悔改的福音，但是我实在是为了服侍你的，我实在是为了你做了开路的先锋的。因为旧约里面以赛亚书已经有这样预言，先宣告约翰懂得，他称自己做旷野的人生，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修平他的路，修治他的道，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这是约翰的工作，把人的心修正了，让耶稣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都需要有点先修班的， 从前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不大懂什么叫先修班。在我们学校里面，建国中学有一班叫先修班，来的都是侨生。现在如果我们回台湾，我们也是侨生。所谓侨生呢，他已经过了高中毕业的年龄了，但是他的功课不及那里的教育制度的水准，我想一定中国的史地不及格，所以他需要虽然有大学的资格，要有一个先修班，让他先读两年或者一年，把他的该有的一些东西补起来，这个叫先修班。从前我不懂，他们在建国中学戴着高中的帽子，但事实上他们是大学生的资格了，却是先修班。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神用约翰做一个工作，先修理人心，因为人的心不能向着主而去，人因为离神太远，与罪隔绝，根本听不见神对他说的话，所以约翰来了，在他们中间宣传悔改的敬礼。为了这个原因，约翰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他的身份，因此他说，我不敢为你施洗，我应当受你的洗，意思是说我应当做你的门徒。但是你看这个理由很稀奇，耶稣自己来要求，我能不能受你的洗，我来受你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没有拦成功。主怎么说？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大家注意这几个字，暂且许我。什么叫暂且许我呀？从时间上面来讲，说第一个，你现在暂时许我，当然这是很简单的说法，但是我相信这里讲你暂且许我，不是仅仅讲一个时间的问题，而是讲一个更深的理由，是你现在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做了，先容让我做了再说，我有我的道理，我有我的原因要这样做，但是你不能明白，而且我跟你说你恐怕也不能明白。耶稣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常常说这样的话，他对门徒说，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你们不能去。门徒说，为什么你去我们不能去？耶稣常常对他们说，我现在对你们讲的话你们不明白，一直要到圣灵来了，他要开启你们的悟性，圣灵来要把一切真理指教你们，你们才会明白。主耶稣常常这样说，我对你们说地上事你们尚且不信，对你们说天上事你们如何能信呢？我们不是讲一些虚妄的事情，但是的确有许多太多的事情是圣经里讲的真理，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耶稣这里告诉约翰说，你暂且许我，为什么？有很多的理由耶稣需要这样做，而一时约翰不能明白。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很多身历其境的问题。耶稣在那里受洗，今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对吗？至少我们这样相信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受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稀松平常的事情。当然这个理所当然怎么样，我们在研究到底是不是理所当然。今天我们能够认同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一天当约瑟的儿子出来传道的时候，有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有几个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约翰有属灵的眼光，他知道，但是耶稣取了人的形象，他降卑来到地上，他看起来我们说普普通通吧，事实上圣经里讲的形容的更透彻，叫做他无家形美容。这两天我们家里人聚集在一起，我一个侄子，我一个外甥，长得很漂亮，长得很神气，所以他们正在说，哎，这个年轻人很好看。当然没有人不喜欢孙子的。我弟弟就说，你们知不知道中国人说外甥像娘舅啊。那我的舅舅就说，我当时也插了一句，我说不晓得像哪一个舅舅的。然后我的舅舅说，他们都像我呀。这里有三代舅舅的关系，当然这是笑话。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家形美容，人看他不认识，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这样经过受尽，人还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不是圣灵显明的话不知道。 所以约翰要拦住他，耶稣却说你暂且许我。这个暂且许我，我就觉得里面大有玄机。为什么呢？当我们慢慢想的时候，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暂且许我。他不仅说暂且许我，他还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句话比较容易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就是说我这样受尽是应当的，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没有一个人不应当受尽的。他说真正相信神的话，因为我们已经说过，约翰的尽代表什么？一个悔改，一个信神的路。耶稣基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信主的人要受尽？我说很简单，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嘛，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神的话这样说，我们虽然不懂，但是我们知道应当。很多的人讲很多的理由，太多的理由，为什么我信了耶稣还需要有好的行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嘛。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当改善和人中间的关系？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因为他做了我们的平安。如果你要问那又怎么样，我不改变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我不能做基督徒吗？没有人说你不能做基督徒，但是你没有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太多的理由问为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主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不照我的话做呢？我们怎么回答？恐怕一个也答不上来，只有一个话说，我软弱嘛。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的，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在成功岭的时候，那个叫成功岭啊，不成功就成人了。成功岭受入伍训练，基本训练。我的朋友叫吴一泰，我不应该讲他名字，因为讲他的丑事不好意思。他呢，因为内务不整不合格，罚出棉被操。你们不懂怎么叫棉被操，当过成功岭下来都知道，棉被操就太阳最大的时候，你把棉被顶在头上，在那里出操，游行示众。不仅这个羞辱，这个责罚相当热，相当难受，而且做完以后回去要重新做。他的标准是要把被窝折到有棱有角，像这桌子一样四四方方的，每一个角都要折起来。如果你再不行，就不只是出棉被操了，叫禁足。礼拜六礼拜天人家可以出去下山的时候，你不能出去，留在营地里面干什么？继续出棉被操。到后来呢，这个连长也受不了，因为他要叫这个学员出棉被操，他自己也不能走。哎，他在营里面陪他，其他的连长都出去了，他不能出去，这连长受不了。而且到后来几乎是求他说，某某人看你一个大学生物理系的，应该蛮聪明，应该会做嘛。这个吴一泰呀，报告连长，他说什么？他说我的能力就是如此。连长拿他真没有办法。这个同学创了记录，我们成功岭几个礼拜他从来没有下单过，好可怜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主耶稣面前说，报告主耶稣，我们能力就是如此。主不要说你的能力，主要叫你依靠他的能力，叫我们能爱人，叫我们能舍己，叫我们能背十字架，叫我们能得胜，叫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这是主的能力。如果你不经历这些，你光是说要是神迹能力，看看外面哦，医病赶鬼，那些对你没有好处。改变你生命的大能是直接你的享受。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有信主的人就没有理由说我为什么不受洗，为什么不受尽，没有理由的。你如果真的受信主，你就不能不受尽。我遇见好多人说我相信主的了，但是我没有受尽，为什么？他有很多理由，我一个都不要听，因为耶稣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他不能回答，他回答我都没有用。主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要想想，再思想一步，受尽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受尽的意义是悔改，但是受尽的意义不止悔改。弟兄姊妹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悔改，因为我们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人都离开了神。圣经里面说我们个人偏行己路， 我们都背弃神，都离开神，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爱神的。大家知道吗？从前这里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Duplessis， 在他快要去建筑以前，我有机会认识他。这个弟兄写了一篇很简单的一个单章，以后这句话被人常常引用。从前这里传福音有位周祖培牧师，他常常讲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决定来做神的儿女，不能因为我已经信主，我的儿女就自然做孙子了，不行。这句话呢是 Duplessis 讲的，他写的单章叫 God has no grandchildren。 这句话很多人引用，都不知道出处在哪里。弟兄姊妹们，神来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在这里受浸，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受浸，因为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认罪悔改。但是耶稣有没有罪呢？他若是有罪，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耶稣有没有违背神呢？从来没有。他若是违背，他就不能上十字架。神的面前若是寻找不到这一位完全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一点点瑕疵的羔羊，就不能够把它摆在祭坛上面为我们的罪来流血而亡，不能为我们死，他只能为自己死，不能为我们死。他如果有罪而死，他也不能复活，因为他应当，他已经受了罪的刑罚。他如果这样带着罪而死，他怎么能做我们的救主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全世界有一个人不需要受浸的，就是耶稣。你想过没有？如果全世界有一个人不需要悔改的，那就是耶稣。耶稣的确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或者公开或者私下认过罪，他没有罪可认，他没有向神认罪的必要，他也没有向人认罪的必要。但是他受洗，他在这里约旦河里说约翰，说约翰的浸，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给受浸找出更深的意义，我们就说主的血遮盖我哈，耶稣受浸是假的，耶稣不过演个戏而已。今天很多的人，太多的人把受浸当作演戏，也把耶稣的受浸当作演戏。为什么要受浸？耶稣受浸我也受浸，他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这样做，这样还不行。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要受浸？因为受浸有更深的意义。受浸不仅仅是认罪悔改而已，受浸的意义说到死亡。因为在约旦河里面，当他在约旦河里下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对传统约旦河的认识代表死亡。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最后一个拦阻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就是约旦河。神怎么带领人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神用神迹奇事。当约书亚吩咐那十二个祭司，而他们抬着约柜，他们的脚一踏在约旦河里面，约旦河的水就从上流停住，水势堆积成垒，一直到亚当城。所以约旦河的水不简单的，不是开玩笑的。约旦河的水当它发涨的日子涨过两岸，所以约旦河代表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横渡约旦河的。我知道耶稣受浸没有在约旦河的深处，因为若在深处都要冲走，一定在河边。约旦河的水这么厉害，我不知道现在约旦河是不是还有这么多水。圣经里面讲的话跟以往的圣徒所做的诗歌有相当的关联。我们唱好多的诗歌讲领我大哉主耶和华，讲到约旦河水，对不对？有没有这有没有讲到约旦河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唱诗歌啊是怎么唱的，有没有好好研究？弟兄姊妹，我们认真做基督徒，就每一件事情要认真，连唱诗也不例外。 那里讲大领我大哉主耶和华，讲到约旦河水，大家查查看有没有？有的，带我安度约旦，好多的诗歌都这样唱。昨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过约旦河，因为约旦河代表死亡，特别代表死亡，这是读圣经的人发现的。所以这里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浸所说的话所讲的意义，代表属灵的事情，代表死亡。约翰为耶稣受浸，耶稣所说的浸却超过约翰所代表浸的意义，所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你不懂得。而耶稣也不能自己去受浸，刚才我已经说了，一定是人把他浸的。为什么？因为浸也代表死亡。再过两天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为一些弟兄姊妹们受浸，虽然这不是约旦河，但是浸礼的意义一样受到死亡。什么叫死亡？第一个，死亡就要埋葬。昨天我们不得不把我的外公埋葬，因为他已经死了，再不埋葬有问题。人死了必须埋葬，因此约旦河的水说到人在死亡中间被埋葬的意义。属灵的来讲，我们从前一切犯罪一切作恶都埋葬在死水里面，不再起来了。当我们埋葬的时候，还有什么留下来的呢？没有了。从前老我，从前没有得救以前的生命，从前我的犯罪，从前我的污秽，从前我的自私，从前我一切的败坏的性情都埋葬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当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的时候，我就承认照我的本相我该死，所以我把它放在水里面，我让人把我放在水里面，我已经死了。保罗的话就这样说，我已经与耶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活的是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意义不仅讲到悔改，讲到死亡。什么人肯受浸？只有肯死的人才能受浸。死代表我们从前那些犯罪作恶种种老我都死了，我已经死了。有一位弟兄，他的父亲为主寻道，他的父亲这个有名的眼科医生，这个话是他的儿子自己告诉我的。他讲到十字架的意义，他说周弟兄，我们在我们父亲身上看见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他讲道，不是他的爱心，不是他的能力，也不是他的医术，而是人对他辱骂的时候，人用很无理的话骂他，歪曲事实冤枉他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对他们一鞠躬，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辱骂人的辱骂与我何有哉？我已经死了，你讲的还不够坏，如果我骂我自己比你骂的还好一点，不是好一点，还精彩一点，我比你骂的可以更多用我所知道你不知道事实来骂我自己，对不对？但是人不肯被人骂，相骂就要还口，为什么？不肯死，他没有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是一个受浸的人吗？你如果已经受浸，你还能辩论吗？你还能讲自己有多好吗？所以受浸的意义说到死亡，向着世界也死了，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人了，在神的国里多了一个人，世界上少了一个人了，世上的名利一切的争逐与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已经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受浸的意义是约翰不明白的，约翰只知道悔改，但是耶稣的浸说到死亡， 就是象征将来有一天在哥哥他上，在十字架上面，他要为我们死。所以他在侍奉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不为自己传扬名声啊。人说加利利来的先知，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耶稣不为所动。有人要拥戴他做王，耶稣快快地往前躲开了。有人要反对他，他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从来不改变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受尽的时候已经宣告，我已经死了，我向神绝对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受尽的意义，我常常说我们一秒钟就好了，但是要一生来经历。受尽的过程不能把你放水里太久的，好多人受尽很担心，我把它放水里忘记拿上来，不会的，我没有发疯啊。但是受尽的意义虽然一两秒钟完成了，却要我们一生来经历。经历什么？向己死，向罪死，向世界死，向人死，向神死。其实向神是活的。这个受尽的意义约翰不能懂得，恐怕不能懂得，所以耶稣对他说，你暂且许我。耶稣受尽除了悔改之外，他没有这个意义，死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他说理当这样尽诸般的意义，他为我们成了榜样，他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死得透透的人。信主的人应当这样，所以我们才能说在基督耶稣里，今天我是一个完全的人。弟兄姊妹们，他受尽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你我，在我们一切不能经历、不能满足、不能认识的地方，他做了我们的代表和榜样。所以在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义，是靠耶稣基督的义。他的受尽也带有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不然的话我们的受尽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凭我们的经历永远不能达到完全，这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希望到达完全，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主来给我们改正，好像先修班一样。但有一天建主的时候完全了。但是耶稣当他在这里受尽的时候，这是神看为最喜悦的。你看这里耶稣受尽的实况，圣经里记载说耶稣受了尽，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施洗约翰看见圣灵的见证，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浸的。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弟兄姊妹们，天开了这几个字多难讲啊，怎么叫天开了？今天我们说，哎呦，天开了，雨过天晴了，乌云散了，所以叫天开了。但是那不过是物质的天呢，而且天也没有真正开，云走了就是了。什么叫天开了？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你能懂吗？很多人跟我讲读圣经不懂，我越来越同情他们，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我也不懂圣经，虽然不懂讲很多的话。什么叫天开了？有一件事，有一件我知道，属灵的事情。天开了，人和神中间的拦阻再没有了。天开了，你能想象，如果用艺术家的眼光来描写，天上有一柱云，一柱光线照下来，照在耶稣身上，大概这样能够解释天开的意思，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属灵的意义。神用外面物质的话叫我们明白属灵的意义。天开了，因为天代表神，马太福音里面尤其天代表神。
不仅天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里说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约翰看见，约翰用属灵的启示看见了圣灵怎么样子。今天我们都知道鸽子做圣灵的代表预表，那天王佩吉姊妹要画说怎么样遇见耶稣，说画几只鸽子，为什么鸽子预表圣灵，他不晓得鸽子呢应该画一只呢还画三只呢还画几只，不晓得，多画一点吧，我不晓得。有谁看见过圣灵像鸽子啊？我也不懂，圣灵一定形状像鸽子吗？但是约翰讲的话一定不会错，而且若不是这样没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我不懂的事情，为什么我没有看过？但是能不能说我没有看过事情就不存在呢？我没有看过北极，北极存不存在？当然存在，想当然而橘子一定是扁，地球一定扁扁像个橘子嘛，对不对？那个 T 八地方就是北极南极嘛，很简单嘛。但是你看过没有北极啊？我告诉你，你看到北极你也不晓得是北极啊，地上写了北极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北极到了？他们很简单，我拿个罗盘针到罗盘针到底要转过来就是北极，有这样的事情啊？你想想看，不是这样子的。到那里所有北的观念都没有了。北极是个地理上的名词对吗？北极也是我们思想的一个名词对吗？它所代表的不是一个物质对吗？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绝对不是物质的。但是约翰说我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工作。本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非常奥秘，不容易叫人明白的，隐藏起来的事情。但是现在三位一体的神在耶稣受浸的时候公开的给人做见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并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有没有听过天上说话？我也没有。你认为天听见天上说话你就懂是吗？也不一定。圣经里其他地方记载天上说话的时候人家说打雷了，那么打雷就是神说话吗？当然也不是。你读读诗篇二十九篇二十七篇，神说话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他震动利巴顿的香柏木，他震动母鹿使他落胎。弟兄姊妹们，神说话的时候不是说在外面，说在我的心里。当我第一次信主的时候神对我说话，当我祷告接受主的时候，当我承认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主的时候，当我承认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听见神对我说话，我在他面前一无隐瞒，完全赤裸敞开。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可以说话，神一定会说话。在耶稣基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受浸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些事情啊？当然只有在神的儿子身上，神特特的标明这件事情，借着受浸把它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哦，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意义太伟大，尤其是耶稣受浸，他以无罪的成为罪，代替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们，受浸的意义是死亡，对不对？耶稣基督受浸本身就说明他完全的降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谁有资格给他受浸啊？有谁有资格为耶稣受浸啊？像约翰这样一个跟随神的人，他是神的先知，他认识耶稣，尤其认识他，才说我应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受浸。如果不像约翰这样的人更没有资格为耶稣受浸，对吗？他连耶稣都不认识还谈什么？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不敢为耶稣受浸啊。 所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他就谦谦卑卑让约翰给他施浸。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降杯。他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第一件事情就宣告他的死亡。这个人不为自己而活，他不仅降生在马槽里面，他连出来侍奉的时候也走一条低微的道路，先受尽再工作，而且在人的手里受尽。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能够更代表耶稣基督他的执事的？他从受尽开始到上十字架，一生都只走在死亡的阴影里面。可是稀奇，当他被人弃绝，当他受人辱骂，当人用石头打他，他却显出神儿子的尊贵来。因此我怀疑一件事情，基督教啊是在受逼迫的时候最有效，传福音最有效。为什么？因为最容易表现基督徒向着神的绝对，最容易表现基督徒活在死亡里面。所以有时候我想福音传不开，是因为我们生活太过安逸了。有时候我们想今天福音被人弃绝，因为世界的迷恋太容易了。等到有了逼迫来临的时候，到了患难来临的时候，到了灾祸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你看一看哪些人是真基督徒。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昨天我外公安葬，家里的人是都来了，多半来的人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不能说教会弟兄姊妹们喜欢参加丧礼，说这话太荒唐了，但是认识主的人知道耶稣基督把死亡都废去了，所以他能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间，死亡衬托出他生命的荣耀来。弟兄姊妹们，真的只有在死亡中间才能够显明生命。你看春天来了，那些光秃秃没有一点生气的草原忽然开出花来，使我们知道春天到了。弟兄姊妹们，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能够显出生命来，因为生命就是复活。今天我们信主，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耶稣基督借着受浸表明他的死亡而彰显他的生命，今天我们受浸归入主的人也应当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显出生命的荣耀来。再过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这是基督徒的信息，这是基督徒最荣耀的信息。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敬拜你，你的受浸不仅是一段事实，不仅是一个故事，更有许多属灵的意义。主啊，我们稀奇你竟然肯受约翰的洗，你实在是降杯，实在是舍己，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感觉，因为你愿意接受父神的命令，为我们死在十架上面。所以你一生的道路在侍奉中间，你都随时让死亡在你的身上做工，使人看见生命已经胜过死亡，死亡不能吞灭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一个，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被死亡所吞吃。主要感谢你，当我们信你的时候，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并且你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要感谢你，今天这个生命是我们最需要的。但愿你自己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个人心里，带我们进入更深的认识。若是在座还有人不清楚自己的救恩，也愿意你的话能够开启我们，当我们接受你做我们救主，当我们让你坐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我们多多的感谢你。今天早晨愿你在你的教会中间得着荣耀，接受我们的敬拜， 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